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专业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药物安全委员会的主委，也是振兴医院药学部药事管理科的常宏传主任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哦。先欢迎我们的常主任，主任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我们今天是第二次邀请到常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哦。主任，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忘了吃药或是不想吃药这个问题哦。这个以吃药这件事情来看呢，病人不吃药的原因到底是忘了吃药还是不想吃药，哪个原因比较多啊？
哦，其实这个问题在常常看到病人拿着一包一包的不要吃的药送给了药局的时候，就要怀疑说到底是不想吃药还是忘了吃药。那在过去其实我们也很想问病人，但是一直问不到很多的病人。那最近美国他在最近做了一个让病人自己来填写他到底为什么不吃药。那结果一排名下来的话还蛮有趣的，第一名就是忘了吃药。
哦，真的忘了
哦，就真的是忘了。然后后来呢我们会看到其他的，就是说诶，我觉得我的病有好转了，我就不想要再吃了，他就自己停药了。或者我去拿药很麻烦，我不要去拿了。当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诶，我觉得这个吃药有副作用，产生了副作用，或者心里有些害怕，我就不吃药。当然美国跟台湾不一样，美国看医的就诊的费用是昂贵的，所以美国有前面几名的理由是因为费用很高，可是台湾这个因素是不存在的，因为普遍都是健保来给付，所以我们的病人可能还是就是忘了吃药，或者是有很多原因是不想吃药。
是是，所谓的这个忘了吃药的话，有可能就是记性不好嘛，在忙嘛，对不对？再来就是不想吃药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可能就会应该是对于这个西药的部分，主任他们会有一些些的担忧，对不对？
其实还蛮有趣的，像我平常碰到一些病人的时候，然后我们发现到尤其是中国人很喜欢吃中药，然后对于西药来讲先天有个排斥，那大家亲朋好友在一起的时候互相会聊天，你最近吃了什么药，这时候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吃药会是伤身体的。
对，
然后会告诉病人说你知道吗，听说吃药会吃一辈子，你知道吗，吃高血压的药品会伤肾，这样子的言语 互相的一个传染以后，好像原本应该吃药的人好像就怪怪的，他就放弃了吃药。我们说中国人耳根子软，在这里充分的一个表现出来，然后大家就会被说服，对于药品原来的认识是比较弱的。
是是，所以主任，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是对于西药的部分存在了一些的用药的迷思，甚至对于中药的部分会觉得它并不是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说在吃药之前为什么需要吃药，表示你已经经过医师的诊断，你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在吃药之前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更重要，你知不知道你的生活习惯要不要配合着疾病要改变？药品只是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所以有的 人会担心说我吃药会不会吃一辈子，我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颗、嗯、其实吃药是后面的方法、嗯、前面先做、嗯、也许你经过一个生活上的改变，我们药也许不要吃，或者是吃的药会比较少、嗯、而中药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大家要想清楚、嗯、我中药跟西药的一个交互作用是要考虑的、嗯、那么你在吃中药的时候西药要不要加进来、啊、中药到底可以获得你多少的帮助，可不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我吃中药吃多久我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改善、嗯、其实在中西药选择都可以，可是我们被治疗的病人可能心里要有一个底，我要吃多久会看到什么样的效果。
是是，那主任不管是我们的病人哦，他是忘了吃药还是不想吃药、哦、这个不想吃药当然对于这个药品的部分有一些些的担忧哦，但是没有规律的用药呢，我们就知道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呢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个影响哦。我们要帮空中的好朋友们要破除什么样的一个迷思，才能够让他们可以比较规律的用药，不要擅自的去停药呢？因为我们自己好像都觉得说，嗯，我好了吧，我就停药了，会觉得说啊，忘了吃也不会怎么样。我们好像很容易这样子齁。
对，其实我在接触的临床病人、嗯、这种病人也非常的多。那我们曾经有收到一个个案，那位是大概是一个6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那实际上他快接近退休、嗯、然后他一进来就是一个高血压病患、嗯、那有趣的是他不是初诊断，也就是说他在2-3年前就已经被诊断过了、哦、然后他已经开始吃药了、嗯、那吃药的中间他就是觉得自己的血压还不错、嗯、控制的他自己很满意，嗯，所以他就是变成我血压有高我才吃，我血压没有高我就不吃、嗯、那等到他这一次回诊的时候血压一量，那我们说他已经收缩压就已经160几了、嗯、然后因为冬天来所以他开始觉得人很不舒服，嗯，那这时候我们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原来有拿的药我自己停药，他说因为我不觉得有不舒服啊，所以我就觉得要停药，那我觉得停药以后我觉得也很好啊，嗯，那等他再来的时候血压就比他原来那时候治疗前在规律吃药的时候当然高的非常的多、嗯、那其实这样的病人来其实我们并不是说急着要吃药、嗯、我们是要问问看他，你知道吗，高血压这个疾病假如说医生已经诊断了，我们先从生活中做改变啊、你的生活你的饮食运动抽烟睡眠各方面的角度都要可能要做适度的调整之后、嗯、药品可以在这里帮助你什么，我想让我们的病人先了解生活疾病和药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嗯、以后再去接受这个药品，那所以这个病人后来我们再继续追踪的情形底下、嗯、我们要请他做一个生活上的改变，包含食物，嗯，食物上面大家会觉得说那一定要吃得很营养，不是、嗯、问问看原来你是爱吃洋芋片的，可能盐量有点高，要减少一点、嗯、爱喝火锅汤的我们怎么样调整吃得更健康，嗯，那生活中小小的改变盐的摄取量先降低，嗯，那运动不强迫自己，那先能够开始就好，稍微轻轻松松的做疾病跟自己的改变所谓的病史感的建立、嗯、接着我们才开始把药进去，所以后来这个病人他也只有吃一天吃一颗药，嗯，然后其实就是病人如何去感受到疾病自己生活药品等等的一个协调，让他一个平衡度自己最舒服，其实接受度高了、嗯、你自然而然就会吃的药，当然有的时候、嗯、我们有需要借重所谓的现在智慧医疗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吃药也是不错的方法、嗯、
是是，哎，所以主任我们现在哦，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们有一些疾病的时候能够规律顺从的服药哦，跟以前那种宣导方式都不一样，以前就有点像是就是、嗯、哦，告诉你严重性然后我们不吃，就是有点像是恐吓的感觉，但是现在不是了，对不对，因为其实民众的那种担心就是因为 以前的那个观念还存在着，然后就会担心说我真的服药了之后是不是副作用啊，我一辈子都脱离不了这些用药的一个情形。其实不是，我们生活的改变，然后呢跟疾病的关系，还有这个用药的一个部分，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先告诉你。哎，真的你接受了之后你就比较不会那么担心呢。
对，其实现在各大医学中心、各大型医院他们在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我们说医师会开门诊，其实药师也开门诊了。那药师在开门诊的时候，就是让病人的生活跟他的药品做一个很温和的连接。我想现在生活压力都很大，没有很多东西是冲突，我们其实应该要教病人的是说药品、生活、疾病的一个平衡，让自己慢慢的去接受，而并不是一直恐吓我们的病人说你不吃会发生什么事。其实病人自己会停药，他说其实你看我不吃药也不会发生什么事，结果等到他下次来，结果譬如说他糖尿病没有控制好，导致一个肾衰竭的发生，最后要洗肾，那我们常常病人就说你看我就是因为吃了糖尿病药品药就要洗肾，其实本末倒置了，你的疾病没有控制好。所以让病人平和的温和的接受自己现况的疾病，我说病史感怎么样的提升，慢慢来，我们一点一点的接受它，接受我们生活中要怎么样的配合药品再进去，其实先接受它，再平和的面对譬如说药品其他带来的不方便、不舒服或怎么样的协助，我想一般人是可以接受的。
行，对于慢性疾病来说的话，主任，就是那个民众要有病识感，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他要不然他不觉得他自己生病啊。
对，因为在三高里面有一些感受性，譬如说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其实很多病人有不舒服，会觉得我要对头痛；血压很低的时候有虚弱感，那你可能就会来看病，可是像糖尿病通常有病史感的时候，多半来看那个都已经血糖控制有一段时间不好了，那血脂高了多半是健康检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病人血脂过高都是健康检查出来的，那等到这时候来的时候血脂高一测一下，哎，他其实血糖也控制不好，其实三者常常是包在一起的。
是，
那包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样子让病人去接受这个疾病，改变这个生活，不要让病人觉得哇我生病了 我的生活就要崩溃了，其实不需要这样。
是是没错。伟华为什么会 特别的提到那个病识感呢，因为就是我前两个礼拜啊，就是买东西我都喜欢聊一下天嘛，就是我去那个菜市场买那个水果，习惯的水果摊，就我发现水果摊的老板娘就跟好久不见的一个妈妈在聊天，那我就跟着在那边听哦。她说哎呀怎么好久不见啦，她说哦因为他糖尿病发作了。他就说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啊吃太多的那个西瓜了，西瓜我们现在台湾的水果都甜度非常的高啊，他自己有糖尿病，但是呢他并没有规律的用药，因为他自己没有觉得不舒服，
没错。
好，然后呢旁边的老板娘就问他说哎，那你糖尿病那时候你怎么没有发现说有不舒服症状，他说真的都没有不舒服症状，那你怎么发现的呢，因为他发现他的那个尿的泡泡变多了，
对
对，所以他控制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其实血糖有下来，但是还是蛮高的。他就是有一段时间并没有去服药，因为他说他不觉得他有他，他知道有糖尿病，但是他不觉得有不舒服。
很多时候的疾病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生活改变就好，所以如果初期的时候被医生说哎，你只是血糖过高，好好的控制，其实这时候我们大家能够赶快把自己的生活调整一下，其实药品是进不去的。
是，
其实大家说不喜欢吃药，其实可想而知谁要喜欢吃药，大家都不喜欢吃药，可是前面如果我发现到的时候我可以做生活的微调整，那生活的微调整其实并不难，好，那当你碰到说哎、欸，我血糖过高，我可以跟所谓的糖尿病卫教药师或者是糖尿病卫教师，因为这样子卫教已经上过卫教课程的人专业人员，可以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子微调整你的生活，其实药品就其实你是不会让他用到的，先调整。那血压来讲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有趣的，我在接受的个案很多人是爱吃零食， 而且是不自觉的吃零食。
嗯，
那当你零食一吃多的时候，有的时候血糖也高，然后盐分也摄取的多了，那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他，我们先调整，不是代表不吃零食，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好，吃的频次下降。譬如说啊，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吃一个吃到饱的一个甜点，那我可不可以拉长成一个月？那你对于这些人，因为都吃甜食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喜悦，是一种快乐，你忽然不让他做，其实他只能暂时做得到，后来又固态复萌。所以我们在改变生活的时候要慢慢来，然后对于自己的警觉，如果你是糖尿病，原来就有高血压，那你觉得天天测血糖或者是天天量血压你很辛苦，但是我可以告诉我自己跟医生说，哎，我可以多久测一次吗？我可以拉长，总比我什么都不做。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先求有，有了以后我再求好，慢慢来，不要急。
是，所以一般的民众就会想说啊，我被检查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些的担心，或者是你在危险边缘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先去抗拒了，你就排斥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忽略了，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要马上的立即的去做这个用药，而是从生活当中的一个作息跟习惯去做一些的调整。
对，当医生真正用药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个心理接受，就是说我先吃药。当你先吃药，好好的一个吃配合，然后接着下来，你的用药量可能就会减少。
是，
那假如你刚开始没有好好的control好，控制好你的疾病，把你的疾病能够控制到一个稳定期，当然就不可能减药。那接下来如何让自己稳定的吃药这件事情，我看过太多了，包含我们的医护人员都发现，就是说，哎，固定一个时间吃药真的不是一件简单事。我说能够固定吃药的人，我们都认为这样的病人真的很棒。那只是说你现在如何运用现在的一个智慧，医疗智慧的一个协助，可以提醒大家说你固定的时间来吃个药，或者是所谓的固定时间不一定都是早上九点哦。那我们很多病人都很可爱，每一次都说啊，那我就是要固定要早上九点，其实不是。有的时候的吃药可以选择你适当的时间，或者是你不舒服的时间，这都是可以跟药师慢慢的谈，谈出一个你可以配合的时间，可以找出一个你会记得住的一个时间。
是，所以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跟药师做一个咨询，对不对？
我会建议就是说可以慢慢的谈，然后社区药局也好，现在有很多的医院都已经有所谓的药师门诊，像这样子都可以协助病人或者是很多的民众，你对于用药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深度，我们说深度的了解你的用药。
是，
然后把你的用药跟疾病跟生活串联在一起。
对，我觉得如果说你在用药的一个部分造成生活的不方便的话，也会让我们不想去吃药。
没错，
特别是哎呀，我还没起床，还在睡觉，可是呢，明明的时间到了要叫你吃药。再来说，我想睡觉了，可是呢，时间还没有到。
对，其实很多的观念啊，因为每个人吃药的时间点不太一样，有人一天一次，有人一天两次，还有人我一星期吃一颗。两天吃一颗，各式各种的给药的时间点实在很不一样。
是，
那实际上可以依照您的需求，我们来告诉你可以吃药的时间范围在哪里。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比较深入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不用一定要那个时间点早上九点非吃药不可。没有不需要这么的对自己这么的辛苦。
是，这个照表操课啊，有时候一分一秒都不能够这个弹性调整的话，的确对于我们的好朋友来说，空中好朋友来说会觉得很不方便，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弹性的空间的，对不 对？但是希望你不是自己擅自做主，还是跟药师做一个咨询服务比较好啦。
对，其实因为大家现在看诊都很匆忙，医生看诊的病人很多，门诊发药台的药师也很忙，那如何让我们的病人跟药师之间可以做一个深度的访谈，我想接下来整个医疗的所谓的精准化，精准化不是用药哦，其实如何给病人精准化的一个建议，用药建议是我一直很想要为病人做的一件事情。如何针对一个病人，你的生活习惯告诉你医师已经开出正确的药，我们在最后一个步骤，吃到正确的时间，给 给了一个正确的给药途径，嗯，我觉得才是对于健保来讲资源不浪费。
是是，哎，这有点像是主任是不是有点像是那个个别化的服务，药事服务这种感觉。
对，个别化的一个药事服务是可以让病人你会觉得说我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嗯，
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我喜欢吃的，我的运动时间都不一样，
嗯，
那你的给药时间本来就依照你的生活要有所调整，
嗯，
那统一来讲药袋会呈现是一致性的东西，
对，
但是你会觉得这样配合起来你总是有很多的疑问，
嗯，
或者是没有办法配合，而导致你不愿意吃药，或者是我压根就是忘记，
嗯，
那其实实际上我们花一点点时间为病人做一个个别化的咨询服务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吃药没有那么大的困难，
嗯，
那最重要的是说在沟通的时候也让我们的病人对疾病可以比较深入的了解，因为我们的病人常常会呈现一个族群就是非常年轻的族群，
嗯，
喜欢在看病前上网找资料，看病后上网找资料，吃药前找资料，吃药后找资料，但是从来就不跟我们讲话，
嗯，是是，因为
其实我们蛮担心的，
就现在人就很喜欢就是用上网搜寻任何问题，对不对，问一下脸书大神，哦，就是这样子，别人就一大堆的那个可能回应回答会出来，哦，但是很多都并不是真正专业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对不
对，在问问题的时候对方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是
你的生活是什么，
嗯，
你的疾病真的只是高血压还有其他的合并因子，
嗯嗯，
不知道你的肾功能怎么样，你的生化素质怎么样，
嗯，
可是专业的人他是整面的来观察，
是
整个来全盘的评估，
嗯，
跟你在网络上面只是问一个点，
嗯，
那我想那应该是不一样的。
是是，那主任现在刚我们提到的就是药物药事的一个个别化的咨询的服务，目前在医疗院所都有吗？
目前来讲我想大型的医学中心已经陆陆续续把针对特殊的族群开始做了一个药师门诊，
嗯，
那我们初步在做的时候都是针对用药比较风险比较高的，譬如说我们知道抗凝血的药品，
哦，
那我知道有一些医院甚至于做一个整合，就是说吃很多药的病人，
嗯，
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目前正兴医院在三月初我们也会开一个心脏科的一个药师的一个门诊，
嗯，
那我们先试做看看，那目前因为健保是不给付这一块，那很多医院都是免费提供的啦，
哇，真的，啊，
这个真的是高级的一个服务，
嗯，
那我们其实很希望我们的病人能够支持这样的药师的服务，
嗯，
将来如果健保看到我们药师是这么辛苦也当然能够体恤我们而有一个健保给付，我想这样子来讲，嗯，不论是健保费用的一个下降，真的健保是有限资源，
嗯，
如何让病人有效的吃药而且规律的吃药然后疾病控制好，我想对整体，
嗯，
对整个台湾人民来讲的健康保护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可以比较精准，
嗯，
你有精准的诊断精准的治疗，可是最后一个能不能精准的服药，
是是，那主任那您是建议说现在我们在大型的医学中心都有所谓的个别化的一个药物的咨询服务嘛，所以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来做一个咨询 吗，是这样吗？
没错，其实各家医院都有所谓的药师的一个咨询台，在门诊是全部都有的，
嗯，
只是现在我们进一步在比较大型的医院里面已经有药师门诊，
嗯，
那台大也有，
哦，
好，马偕也有，
嗯，
好，万方也有，
嗯，
那北荣也有，
嗯，
正兴也即将要开了，南部的奇美也有，中荣也有，哦，其实慈济也有，其实很多家医院都陆陆续续已经出来了，嗯，那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民众不要觉得药师为什么要开门诊，
嗯，
是不一样的服务内容，
嗯，
那我们要提供的病人的用药希望能够很精致，
嗯，
那希望从生活上面着手，
是
到最后一个步骤吃药的动作更精准化，
是我自己会觉得很重要，特别是一些的慢性疾病的朋友哦。你看，你看了专业的一个医师，他开了药，但是为什么在服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哦，你的慢性的疾病一直都控制不好？我觉得就要回头去看的是你有没有规律的用药，对不对？
没错。
再来就是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一些的改变？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在用药了，你很多东西，反正我已经吃药了，很多东西都不用去改变，不是这样子。 会控制不好。
其实临床上面我们常常遇到很多的病人，就是他以为他用药了、哦、生活习惯不改变、哦、然后他就会来抱怨说，我为什么要吃，越吃有越多颗，
对，然后呢病都看不好，对不对，都控制不好。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吃药真的只占一部分、嗯、治疗一部分、嗯、诊断是一部分、嗯、生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在过日子，
是
你的日子形态是什么。
是是，因为我不好意思，我自己的家人就一直控制不好，因为他生活习惯真的没有改变，所以用药就一直的在增加，所以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老多人会生气，
对啊，我们要找寻一个老人家愿意接受初步更改的方式、嗯、我们不要责骂，嗯，然后老人已经都那么大的年纪了、嗯、很多的习惯都已经养成，我们只要从一有一就好，从零到有、嗯、那这个有只要一步就好、嗯、慢慢的改变，不要去责难他，任何的一个生活习惯的养成都不是一天两天，都几十年了。
是，就是有稍微的改变的时候都要给他鼓励，哇你好棒哦，
对，慢慢来慢慢来。嗯
哼，针对我们的一个各大医学中心的一个个别化的或是药师的一个门诊服务的话哦，就算空中的好朋友们，比方说你的规律的用药并不是那么的好，有时候是真的是忘记吃药哦，如果忘记吃药这些的问题的话，其实药师也会做一些正确的一个提醒，对不对？该如何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要忘记吃药。
其实医院里面提供的是比较针对病人全面性的一个来看，其实社区药局药师也是很贴近大家的一个生活、嗯、那假如你就近旁边就有很好的社区的药局的药师、嗯、你也很信任他，我想尤其是以台北市来讲，很多的社区的药局的药师是非常的友善、嗯、那就算是他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想工会这边也是全族的一个支持，来解决大家的一个用药问题。
是是，就是除了我们可以善用的是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的咨询服务之外哦，也可以多加的使用我们各大医院哦，大型的医学中心，对不对？
医院
是不是药师的一个门诊服务？再来，我们台北市药师工会也很乐意的为大家来解决您任何的一个用药的问题了。
没错，
是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药物安全委员会主委，也是我们的振兴医院药学部药事管理科的常宏传主任的一个分享哦，
谢谢大家。
不会，我们最后一分钟好不好？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
嗯，其实我想最重要就是，当您拿到药袋时，看到副作用，不用惊慌。哦，那个只是可能发生。我们最在乎的是，当您的身体如果发现不舒服，请您记得跟我们联络，我们会做专业性一一仔细的回答。
是是，就是看到副作用不用恐慌，但是你要看一下副作用是说你在服药的过程有任何状况的时候呢，对不对？
对，
可以赶紧的去问一下我们的药师该怎么办，对不对？
对，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主任的一个分享哦，大家不要忘记了，也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早上九点大概是25分左右哦，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与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常主任，
谢谢。